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从谎言欺骗中醒来，中共长期以来封锁消息，肆意篡改和歪曲历史，不让人民知道真相，使人民生活在谎言与欺骗之中。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然而，一个生活在谎言和蒙蔽之中的民族，一个被愚昧的民族，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不应该永远被谎言欺骗下去，中国迫切需要觉醒。下面就举些例子，看我们以前是如何受骗的。中共夺权初始，一直宣传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其实情况正好相反。美国是对中国欺侮最少的大国，不仅退还庚子赔款，还允许中国人去美国留学。各列强大多都在中国都占有租界，而唯独美国没有。八年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要比苏联的援助多得多。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必然要灭亡。而共产主义这个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永葆美妙的青春。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不仅共产主义没搞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也只搞了70年就自行解体了。而欧美的资本主义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目前仍没看到要灭亡的迹象，相反却仍在发展当中。从50年代初就一直宣传苏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苏友谊牢不可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事实正相反，苏联是从中国拿走领土最多的国家，早在1921年苏联就逼迫中国政府把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使其成为他的附属国。中国一下就失去了155万平方公里领土，此外又在中国的旅顺、大连建立军港，同时又霸占中国东北的铁路管理权，三年困难时期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最后中苏关系破裂，彻底暴露其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1999年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将中俄边界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又划给了俄罗斯。中共一再宣称中国是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1949年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至今未能落实。在公民选举权方面，中国既未与国际接轨，也未实现建国共识中的民主承诺，人民当家作主何以体现？详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38页《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一文。中共一再声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然而事实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资料来源同上。有人生活是更加幸福了，那就是党政官员和暴发户，他们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领导人一再宣称要依据国家宪法治国，但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没有执行。 宪法明文规定，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自相矛盾的法令都是共产党决定的，没有经过广大人民讨论同意，怎么解释都很难使人信服。据说这就是中国特色，是唯一正确的最好制度。详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五期第五页《五四精神普世价值》一文。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宣传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但这却是一个谎言。1935年遵义会议选举的中共党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总书记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另外，对西安事变长期流传的说法是毛泽东英明决策和平解决，这也是歪曲历史的说法。当时毛泽东主张审蒋和处蒋的，而张闻天则是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详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六期46页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一文。过去一直大肆宣传长征，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并宣称长征是宣言书、播种机、宣传队。而事实却是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正值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却在江西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割据，公然分裂国家，在五次被围剿中失败，被迫开始溃逃。1934年开始长征，34万之众，1936年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3万人马。关于韩战中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谎言，中共、朝鲜、苏联一直指控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并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事实上这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骗局。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高层内部即开始秘密调查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真实来源和来龙去脉，并于5月得出这一指控是伪造的结论，并通过中共和朝鲜立即停止这一伪造证据、诬陷指控的活动。但由于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对此做出声明，中共和朝鲜也没有对自己的人民说明真相，所以广大世界人民仍被蒙在鼓里。直到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此事实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这在中国知识界已是无人不知，各种史书史论无不秉持此说，这已成定论。可是有谁会想到这却是一种讹传？史界和学界将三大政策确立为新三民主义，其权威根据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论述。毛泽东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做了重新解释，笔者仔细查阅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字里行间没有发现对三民主义做出过新旧界分与解释，更无声明这个宣言是新三民主义，在此之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孙中山或国民党有没有提出过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遗憾的是，在孙中山全集、在宣言以及国民党的文献中同样查无史据。既然孙中山未曾提出过所谓三大政策，那么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也子虚乌有。详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55页《新三民主义是一种讹传》一文。 1959年到1961年，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过去对此一直封锁消息，不让人民知道真相，并把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这纯属谎言。首先是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但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中共头目薄一波也曾承认，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57年反右时，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全国人民要坚决进行反击，而实际情况却是共产党叫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叫人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闻者足戒，并一再说绝不秋后算账。可是给党提意见后都成了右派言论，成了恶毒攻击党的罪证，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说这是阳谋，叫引蛇出洞。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至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可是根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实际全国划右派总数是314万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这些人都成了专政的对象，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详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第十页，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一文。长期以来，一直宣传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32年驻守上海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就对强行进入中国管区的日军迎头痛击，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这就是有名的上海事变。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发生重要战役1171次，有200多名少将以上的将军战死在抗日的主要战场，同时还牺牲了几百万士兵。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在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国民党不仅在国内与日军作战，还按照与同盟国的协议组成中华民国远征军，开赴印度和缅甸抗击日军。仁安羌大捷重挫日军，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解救十倍于己的被困英军7000余人，中国远征军声威大振，闻名世界。抗日名将孙立人立下了卓绝的功勋，中国蒋介石授予他四等云魔勋章，美国罗斯福总统授予他丰功勋章，英国乔治六世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凭一次战斗而获三国元首同时授勋，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莫大殊荣。在和美军并肩作战打通中缅公路的系列战斗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由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这一国际战场上所展示的英勇善战和取得的辉煌战果，也为蒋介石争足了面子，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而使贫弱的中国居然也能在战后雄势阔步地登上世界四强宝座，当仁不让地获得联合国五常席位，其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深远的。详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七期《抗日名将孙立人》一文。文革时，中国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却还一再宣扬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中共党政规定，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承诺自己是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执政党，却坚持实为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一党专政的专制体系实际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体系。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其实是他敢讲真话，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搞得民不聊生，因此获罪，文革中被迫害致死。89年六四事件中，国务院发言人袁牧向全世界宣布，没开一枪，没杀一人。事实究竟如何，当事人清楚，北京人清楚，全国人民心里也明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1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发表正式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中国人头脑中被灌输一种观念，政府说的就是对的，党说的就是对的，其实不然，有许多事情他们说的则多是谎言。从上述事例即可明见，其实中共谎言到处可见，人们也都习以为常而随声附和。但是人不能总在谎言中生活，更不能永远被欺骗，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头脑思维，不能总被别人欺骗。希望中国人尽快从谎言欺骗中醒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